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在基督教的教会车中流传的一个故事，在一座古老的教堂里面，祭坛沙发有一尊耶稣的雕像，很多信徒前来向他祈祷，几乎有求必应。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前来向耶稣祈求的人更多了。教堂有位看门的人，见耶稣每天要应付那么多的人，十分辛苦，但愿自己能够把他分忧解劳。于是有一天，他祈求时向上帝表明了这番心意。没想到耶稣开口回答他，好啊，让我们来调换一下位置，你上来站在这，我下去帮你看门。但是耶稣说，不论你看到哪样，听到哪样，都不可以说一句话。看门的人答应了，于是他们交换了位置。来祈求的人络绎不绝，就把耶稣的看门人听了很多的心声，有些合理，有些不合理，但他都没有吭声。依照先前的承诺，他只是默默的聆听。有一天，一位富商来求家庭和乐，他祈求完离开时，把钱包掉落在教堂。紧接着来了一个穷的农夫，他诉说今年收成不好，一家五口难以维系。他祈求耶稣能够让他找到车，使家人温饱过冬。正当穷农夫祈祷完要离开时，他发现了穷山掉在地上的车包，一看里面满满是车，他喜出望外，马上跪下感谢耶稣的赏赐，欢天喜地的走了。祭坛沙发就要把耶稣的看门人很想告诉农夫说，这不是你的东西，但他忍住了，仍然沉默地站在那里。不久来了一名正要倒船出海远行的年轻人，他要求耶稣保佑他旅途一切平安。正当他离开时，富商冲了进来，一位年轻人拿走了他的车包，救的年轻人逼他换车。年轻人莫名其妙就和富商吵了起来，这时就要把耶稣的看门人再也忍不住了，开口向他们说明了一切的真相。于是富商急忙去找穷人要车包，年轻人则赶着去倒船。这时站在看门的耶稣走过来，对祭坛沙发的看门人说，你不应该开口说话呢，现在你下来吧，你没得资格站在那里了。看门人别口说，我没开口，是说出真相事实啊，难道不应该这样主持公道吗？耶稣说，你的公道却不是我的公道啊，你要知道那富商并不缺车，他一有余车就去吃喝嫖赌，他太太就会跟他吵架，家庭便不和乐。让他掉车包，暂时避免他得罪太太，是在保守他所祈求的家庭活路啊。而富商掉的车包刚好可以让那个辛苦耕种的穷农夫在这个收成不好的年头，一家五口能够温饱过冬，这正是农夫所求所祈祷呢。至于那个年轻人，他要搭的船将会遇到船难，如果富商和他再纠缠久一点，他赶不上船班，躲过了船难，就应验了他所祈求的平安啊。耶稣又说，以你初始的公道，富商有了车就去吃喝嫖赌， 早晨起立之时，农夫依旧辛苦耕种，却仍三餐不济。年轻人最无辜，却死于船难。请问这算什么公道？朋友，凭信心诚意祈求，上帝就赐下他爱与怜悯的公道，代替世俗冰冷残酷的公道。上帝会让万事相互效力，完成他要做的事。撒旦掌权的世界充满了残酷的现实，世俗的法则既冰冷又残酷，属实的公道看起来公平，却没有怜悯，也没有爱。我们常常就像故事里的看门人，总是用世俗的标准来评判万事万物，对那些看起来不公不义的事情愤愤不平，甚至自以为是跳出来主持公道。诸不如我们的鲁莽，却可能破坏了上帝美好的天意，捣乱了上帝善意的布局。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作为我们常无法测度，有时候掌管理的，有时候错把风景当马量，远超过我们的所想。我们只认得他总是让万事相互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记载在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上帝总是制造出许多巧合运气来实现他的公义，让信靠他、忠心向他祈求的人能随所愿。因为他许诺过，凡你们祷告所求呢，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呢，就必得着。记载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像故事里上帝主导奇妙安排，富商掉了钱包却得到家庭和乐，农夫捡到钱可以过冬，年轻人吵吵架却躲过船难。这些正是他们所需，也是他们所求，上帝就赐予他们。当上帝赐予恩典时，世俗总是认为那是幸运，是巧合。其实这些都是上帝刻意的安排，所谓的天意，就是上帝的旨意，绝对大大超出世俗的想象，更远远超越人类所能掌控。让我们培养属天的眼光，顺着属天的公道，不再做那鲁莽的看门人。
谢谢你关心我，大神和大字极其的沉重，在我孤单受伤时，谢谢你接纳我。虽然别人瞧不起我，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是呢，耶稣，我来靠近你，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带来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十七集，跟疯子做朋友，拜鬼父呢。记载在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二十节，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路加福音八章二十六到三十九节。多佳呢，还是在这里邀请你，我们一起打开圣经，聆听今天的故事。
人家说我是疯子，我自己根本没得办法控制我的情绪啊，我的意志也不是我能够掌控的，于是我的行为啊也变得不可理喻。家人曾经也保护过我，把我关在屋里，只是当我的情绪爆发，我就会破坏屋里所有的东西， 到最后他们发起了还让我离开家，但是无论我去哪里，哪里的人因为害怕而想尽办法搞走，没的地方可以容纳我这个疯疯癫癫的人啊，所以我就跑到忽然不愿意去的地方反差，死的那人都在那里，但是那个地方的人还是担心我会去杀害别人，他们竟然跑来反差，用铁链将我捆绑起来，还给我双脚铐上脚镣，他们这样做实在是将我当作野兽。不过当我心中充满了愤怒的时候，我用力挣扎，这些铁链久了根本起不了作用，一下子就把我斩断的。我在反应到处乱走，又用石头自残，让自己遍体鳞伤，血迹斑斑的，所以再没有人敢来这里，社会摒弃我，我也寒不群众，我要把心中的愤怒发泄出来，所以会在山中喊叫，叫人听见便胆战心惊，不敢来打扰我。其实我是何等的渴望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我这样自残喊叫，过了跟活死人一样的日子，有哪样办法可以把这一切都改变过来啊？我不知道是哪样情况，我被鬼附身了，人家指责我不去山巅敬拜战神，反而去拜偶像，跟灵界打交道。开始的时候能得到一点好处，到后来乌龟看上了我，一下子就失去了察性，疯疯癫癫呢，我真的很痛苦啊。比起心灵上的创伤，肉体上的痛苦算得了哪样？但黑夜来临，我独自在分岔里面面对孤独、被拒绝、被抛弃的感受啊，我那痛苦哪个能明白呢？昨天晚上家里的海上刮了一场暴风，早上却是一片平静。暴风雨过后啊，万物好像沾上了雨水而重新展现生机，我枯干的心灵有哪样办法可以得住滋润呢？正当我烦躁不安的时候，听到远处有闹哄哄的声音，我站在高处想看看是哪个敢闯进我的地盘。我一看，心里更加的困扰了，因为在他们中间被人团团围着呢，正是最近很多人传讲的夫子耶稣，他是非常受爱戴的老师，人家还告诉我他也有医病的能力，能够赶鬼呢。想到这里，我灵光一闪，为哪样不去找他帮忙呢？将我身上的乌龟赶走。于是，我不顾一切的从瞭望高处跳下来，甚至没有穿的好一点，就跑去见夫子耶稣。是呢，有人想拉住我呢。夫子耶稣却示意让我去见他。我来到夫子面前，旁边的人啊，以厌恶的眼光看着我，我才不管他们轻蔑的嘴脸。我一下子就匍匐在夫子的脚前，趁着人家还没把我赶走之前，我大声的把我心中的郁闷喊叫的说：“至高神的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指着山恳求你，不要叫我少哭。唉，月亮无路马虫爪，我实在烧高了。我不知道这个自产善恶之耶稣可以做哪样，我只求能相信他可以把着我脱离这拜鬼斧的那痛苦。在电光火石之一瞬间，我忽然感受到我这一连串的行动与说话不是我的话语，恐怕是附在我身上的乌龟所发出的求情啊，是鬼对至高善恶之的降服。原本这鬼附在我身上可以为所欲为呢，这一刻鬼都知道耶稣的身份，也知道耶稣会一头大难却并消灭乌龟，所以乌龟在我里面也呼求父子耶稣不要让他受痛苦。父子耶稣立刻说，乌龟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龟在我里头还没有行动，父子耶稣以饶魂的声音问我，你名叫什么？我正想告诉父子的时候，我里头有声音掐着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都能越过，求你不要赶我们离开，否则我们会附在更多人的身上。原来我是被一群鬼附身，难怪我吃那么大的苦。不过不知道夫子耶稣有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把一群鬼赶走呢，又或者是让鬼继续留在我里面。此时我看见附近有群猪仔，我们犹太人与猪为污秽不洁净呢，所以呢养猪的人一定是偷偷摸摸呢，怪不得才在饭场的附近见到这一大群猪。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扶着猪卡。话是从我的口而出呢，但不是我说呢。鬼知道夫子耶稣下定决心要解救我，所以他们以退而求其次，从附在人的身上改为附在猪的身上。夫子耶稣点点头，说时迟那时快，我感觉有东西从身上出去，转过头来看见那群猪起了轰动，两千头猪的惨叫声震耳欲聋，比起我之前在饭叉哈叫干凄厉。猪受了外来的刺激，一阵骚动后发起了回颤，腐乱的跑动，轰轰巨响，千猪奔跑。那时的情况是极大的混乱，不多久猪冲出了围栏，场面完全失控。我亲眼目睹这场面，猪疯狂的跑，后头的猪群也跟着跑。想不到啊，像疯了一样的猪冲过了一个山崖，后面呢也一同冲了出去，猛地一头猪想一下不随众，两千头猪啊就这样跳进了海里，无一生还。一头猪可以卖多少钱呢？两千头猪绝对是巨额的资金，相比之下我是把野气呢，在夫子耶稣眼中我比两千头猪更珍贵。耶稣为我解决了生命的痛苦，我感到无比的兴奋，赶快穿回衣服，安安静静的与夫子坐在一起。很快呢，这个消息传遍了附近的村落，不少的人啊赶来看看发生了哪样事情，发现我穿得整整齐齐呢，又安安静静地坐的，大家都十分的稀奇，只是听到有养猪户算是了，恐怕会产生更大的骚乱。
他们却夫子赶快离开这个地方。我追上去，要求夫子耶稣让我也跟随他。夫子耶稣跟我说：“
你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
夫子耶稣，谢谢你，你是特意来格拉山的饭茶找我呢。当世界都厌弃我的时候，你行了大事，把我领了回来。我明白你的心意，还有很多人也需要经验神的大能，我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
著名女作家冰心说：“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法国作家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做个有心人，用心读好书，仰望神恩典，心灵得安慰。读书，静心，养心。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
这个主意真好。教养孩童的指南，奠定基础。今日重点金句。教养孩童，使他走单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22:6。有一位心理学家在他所写的一本书中指出，每个娃娃的发育中都会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最为规律的时期，是由初三一直到6-7岁的时候。第二个阶段是一个模范的时期，从7岁到12岁。在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注意到标新立异会使自己出众，活力集群，周遭的澎湃压力不轻自来。接的就是真正的挑战，到第三阶段，那就是受的青少年所接受的认知、启发与影响的时期。他本人来说，教导青少年在整个人生过程中确实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但是毫无疑问呢，在童年基础奠定的重要性却是高高的居所有之上。就好像一句名言所说呢，3岁定终身。父母呢应该下定决心为神可尽力做父母的帖子，就是要把子女抚养大，而不是把嗓门拉大。他们实际是在教导并且奠定尊重、体谅和价值观的基础。但是除了卫生教育之外，另外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基石。第二号基石呢是关怀。养育儿女是父母亲把孩子抚养成人，而不是由子女牵着父母的鼻子走。如果一艘从火星来的太空船降落在你家的院子，一个好像星球大战绿色安详的火星人走到你家大门口，你5岁的小娃娃去开门，那个火星人问：“这里是哪个当家做主呢？”那么你会咋个回答他？你觉得你那5岁的小娃娃会咋个回答这位客人呢？他哥会说：“ 我的爸爸妈妈都然为他们担家做主，但是只要我又闹又叫，他们就讨嫌了，且依不顺了。有时候正因为你疼爱你的娃娃，所以就更要建立做父母的权威，因为你非常疼爱你的孩子，才会要他们一定要吃蔬菜刷牙。大眼瞪小眼呢，我要孩子望着你说好呢妈妈，而不是头也不回呢随便的应一声说好。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生命充满了试炼与挑战，我们总是挣扎的要如何面对明天。但是神又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读神的话语，跟随主的心意，倾听从神而来的好主意。爱就是要给他们一个相互切磋的教育过程，其中包括了纪律。你可以没得爱的教导娃娃守纪律，但你绝对不可能真正爱你的娃娃却不管教他。无论你多么忙碌，爱就是要奉献你自己和你的时间。那么你要给你的娃娃哪样东西呢？你要给他呢，不是电脑游戏，也不是各种各样的课程，或者是一些物质上的礼物，而是你需要给每一个娃娃完整无缺的传统的爱。那种爱有时候会必须要管教他，那种爱使他们能够明辨是非黑白，以及尊敬长辈。早期的子女管教是一种不成功便成人的挣扎。如果你是以奠定基础为重任的父母亲，你会很轻松地看到在娃娃的青少年时期里，良好的成绩都是父母倾所尽力挣扎得来的结果。一位报纸的专栏作家曾问他的读者说，如果一切重头来过，你们还会要娃娃吗？最后呢，有一万名的读者回应，其中七成说不要。他形容这个反应是惊讶与不安参半呢。许多的父母亲也与这位作家有同感，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当你把卫生、爱、沟通、约束和价值观一起加进你管教的配方里面的时候，我可以保证你会突然发现，你是少数认为管教子女是一生里面最具有回报的工作的。